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全院星期二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同天还无异议通过的另外两部与香港有关的法案或决议。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佩洛西在全院讨论中发言说，国会两党两院都支持香港民众的民主抗争，如果美国因为商业利益而不站出来对中国的人权发声，那么我们将失去对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权发声的所有道德权威。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被认为是现行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包含三项重要内容。一是对香港自治情况进行年度审查，以确定香港是否继续享有区别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二是对侵害香港自治和人权的人员实施拒绝入境、冻结在美资产等形式的制裁。三是对申请美国签证因参加民主抗议而有案底的港人予以通融。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10月16日发表声明称，一些政客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挑衅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其强盗嘴脸和霸权本性，我们对此表示极度愤慨和强烈谴责。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表示，美国不会为了避免被称为香港抗议的幕后黑手而改变自己的原则。他是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举行的一个有关中国国防和安全研讨会上说了这番话。不过薛瑞福在讲话中表示，美国对香港抗议者的某些做法感到担忧，同时也担忧香港和北京政府对抗议者的重手干预。据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令对香港抗议者采取严刑峻法。自6月以来，已经有2000多名抗议者因参与反政府示威或相关的活动被捕，其中750名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正在尼泊尔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表示，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分析认为，习近平抛出重话，对香港警告意味浓厚，暗示香港不会有好结果。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一众官员上星期二上午11点前步入会议厅时，受到多名民主派议员在会议厅外拉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抗议横幅和标语，高叫口号。林郑月娥在保安员护送下进入会议厅后，民主派议员继续在会议厅内呼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林郑下台、追究警报等口号。林郑月娥开始宣读施政报告之后，一直有多名民主派议员继续大声抗议。议员屈诺轩和朱凯迪戴上习近平面具。立法会主席梁君彦1分钟后宣布暂停会议。议员陈淑庄及陈志全自行离开会议厅。约20分钟后，林郑月娥返回会议厅继续宣读施政报告，但有泛民议员用投影器投射五大诉求，还有议员播放街头冲突、警方释放催泪弹及市民惊叫的录音。亲中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休会，并要求几位民主派议员离开会议厅。林郑月娥也离开会议厅。到下午12点15分，林郑月娥通过视频继续宣读施政报告。林郑月娥是首位无法在立法会完成宣读施政报告，也是首位通过视频宣读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内向媒体批评林郑月娥已经失去管制能力，要求她下台，并播放警方发射催泪弹和市民惨叫的音频。台湾总统蔡英文16日接见来访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双方就近来的美台关系交换意见。莫健表示，美台上周联合举办的太平洋对话活动证明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美国对台湾与太平洋地区及全球各地友邦的支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6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我们跟 Richard Stewart 去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他现在正在美国各地为他的一本新书拍摄照片。
Richard 发现手头的胶卷要用完了，就到镇上的小店去买。他一边买胶卷，一边和店主攀谈。这个时候，突然响起了警报声。店主告诉 Richard 这是火警，而他呢，也是义务消防员，所以得赶紧关门去救火。
Richard 要求店主让他一起去火灾现场，因为他曾经受过拍摄火灾的特殊培训。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名词的意思是呢，照片、相片。动词的意思是摄影、拍照。这个词的后面呢，加上字母 I 和 C， 就成了形容词 photographic， P H O T O G R A P H I C， 意思呢就是摄影的。
Ring， R I N G， 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它的意思是按铃，发出铃声或者响声。Ring up 就是用收款机来结算一下一共多少钱。
Plus， P-L-U-S， Plus 在课文里呢是介词，意思是加、加上。
Siren， S-I-R-E-N， 名词，意思是警报、警笛。
Firehouse， F-I-R-E-House， Firehouse 是由 fire 和 house 两个词组成的名词，意思是消防队、消防站。Fireman， F-I-R-E-M-A-N， 是由 fire 和 man 组成的名词， Fireman 是指消防队员。
Location，L-O-C-A-T-I-O-N， Location 是名词，意思是位置、地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Just taking pictures?
Just taking pictures.
Where are you from?
New York.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That's 37 Cooper Street. Structure fire.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 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 Is he a firefighter too?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刚才是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并且逐句把它翻译成中文。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ichard 在小店里买胶卷，由于他一下子就买了10卷胶卷，店主问摄影是不是就是他的专业。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好，给你八、九、十。你把我最后10卷胶卷全都买走了。这儿是个小镇，我还从来没有在这一天内卖过那么多的胶卷。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把胶卷用完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宾夕法尼亚州有很多东西都值得拍摄。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摄影是你的职业吗？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是的，我是专业摄影师。我现在正准备出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已经在美国各地旅行了一个多月了。
Just taking pictures?
只是拍照片吗？
Just taking pictures.
只是拍照片。第一段课文是 Richard 在买东西的时候和小杂货店的店主之间的对话。Richard 一共买了10个胶卷，店主呢在一个一个的数。店主对 Richard 说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这个短语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在课文里的意思是给你。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我从来没有在一天以内卖出这么多卷胶卷。这么多就是 so many. So 呢是表示程度的副词。在这段课文里它是强调数量之多。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对 so 这个词还要加重一些语气。例如I had never seen so many tall buildings until I visited New York City. 在去纽约市之前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
Richard 也用 so quickly 来强调，他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把胶卷用完过。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Run out of 是一个固定的动词和副词搭配，意思是用完、用光。比如说The enemy had to surrender because they had run out of food and other supplies. 敌人弹尽粮绝，只好投降了。
Photograph 做名词的时候，意思是相片，口语里经常省略成 photo， 而做动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拍照片。Let's photograph the girl. 咱们给这女孩照一张相吧。
当然，照相也可以说 take pictures。店主问 Richard。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Business 在这个句子里不是生意或者买卖的意思，而是指职业。所以这个句子的意思是啊，摄影是你的职业吗？或者说你的职业就是摄影吗？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告诉店主他来自纽约，店主说那儿的生活和这个小镇可大不一样。两个人说着话，买胶卷这笔生意也就做完了。
Where are you from?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New York.
纽约。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大城市，那儿的生活方式不大一样吧？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绝不是个小地方。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Plus tax makes $36.75.
我来算钱，好，$3五十美分一卷，一共十卷，那就是$35，再加上税，总共是$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给你钱，$36.75，正好。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谢谢你在 Elmer's 杂货店购物，希望你以后再来。
Where are you from? 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英文，意思是您是哪儿的人，或者您从哪儿来。杂货店主问 Richard 这个问题之后， Richard 立即回答说，纽约。课文中的这种情形啊，当然不难回答，不过对美国的一些移民来说呀，有时候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
这是因为啊，问话的人有可能像杂货店的老板一样，他只是问你从什么地方来，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兴趣，他想知道比如你是越南裔、日本裔还是中国裔。有的时候啊，后一种人呢，他会在问话里加上 originally 这个词，这是最初最早的意思。所以 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 要是听到这种问话，那就是在问你原先是来自哪个国家。
杂货店主一听 Richard 来自纽约市，马上就说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Way of life 就是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既包括自由啊、民主啊等抽象的理念，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日常生活习惯。
另外呢，我们在讲解生词的时候已经解释了 ring up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用收款机把顾客买的每一样东西的价格加在一起，算出总数，然后呢收钱找钱。
ring 的原意是发出响声铃声，收款机呢一般都是在操作完成的时候发出一声铃响，所以 ring up 就被用来表示交钱和找钱这个过程。
在美国商店里啊，货品的价格是不包括销售税的，收款机再把每样东西的价钱加起来得到总数以后呢，还要加上税，这才是顾客应该要付的钱。购买货品的总数再加上税，也就是 plus tax。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Richard 正要和杂货店的店主道别，忽然听见外面响起了警报声，店主说他是义务消防员，现在要关门，马上去救火。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这警报是什么意思？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这是火警，这是消防队在呼我，我现在就得把店铺门关掉。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你要去救火吗？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对，我是义务消防员。等等，他们马上就会告诉我火灾地点。来了。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你马上就去吗？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我要开车尽快赶到。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去？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你也受过灭火的训练吗？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没有，但是我接受过拍摄火灾的培训。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只要你自己小心，别碍事儿，我想应该可以，咱们走吧。
做英语教学节目时间久了啊，听得什么都响，应该怎么翻译呢？不过这一段课文开头的警报啊，不用翻译，全世界的火警啊 都是大同小异。
好了，你别忙着翻译警报了，咱们还是来讲讲 firehouse 这个组合词吧。
行啊， firehouse 是 fire 火和 house 房子组成的词。不过这个组合词啊，就不能妄为生意，它不是火房或者着火的房子，而是救火的人平时值班的地方，也就是消防队。不过呢，也有不少组合词是可以妄为生意的。就拿 fire 这个词来说，它组成的组合词包括 firebomb 燃烧弹、 fireplace 壁炉、 firepower 火力等等。
说到火啊，英文和中文在救火这个词的说法上有些不同，中文说救火，而英文的字面意思呢，则是斗火 fight a fire。 Richard 呢问杂货店的老板，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你要去救火吗？
英文 now N-O-W 表示现在， I must go now， 我必须现在就走。但是如果说 right now， 就是立刻马上的意思。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就是商店马上关门。还有 Richard 问店主，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你马上就到那儿去吗？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我要尽快开车去。像这种句子呢，一定要把尽量的意思给翻译出来，但是也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直接翻译。举个例子吧， The little boy ran as fast as his legs could carry him。
啊，中文就是啊，这小男孩的腿能带着他跑多快他就跑多快。
哎呦，肖华哪有这样说话的，其实啊，中文的意思就是他拼命的跑。
哎，后来 Richard 想和杂货店的老板一起到火灾现场去，店主同意了吗？
店主啊，答应带他去，可是呢，条件是他不能碍事儿。 In the way 就是阻挡妨碍的意思。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杂货店店主告诉 Richard 发生了火灾，全镇的男女居民正一起出动灭火。他还说啊，所有的消防队员都是义务人员，因为维持专业消防队的费用太高了。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 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正在全镇各处的一些男人还有好几位女士都在响应消防队的呼唤，他们停下手中的工作，跳进汽车，全都赶往同一个地点。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这个镇里有多少义务消防员？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大约有30名，再多点人就更好了。我们都是义务消防员，不拿任何报酬。像我们这样的小镇，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专业消防队。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看见刚过去的那辆汽车了吗？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 Is he a firefighter too?
车的旁边印着 Fred's 比萨饼的字样，他也是消防员吗？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Freddy, 他是我们的消防队长。
杂货店主一边开车前往着火地点，一边对 Richard 说，在全镇各处的一些人都在 answering this call。 在这里啊， call 是消防队的呼唤， answer this call 是响应这个呼唤，也就是听到呼唤后前往火灾现场。
嗯，这个镇上啊有大约30名志愿消防队员，但是看来还不够。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再多点人啊就更好了。 could 这种用法呢比较独特，看起来啊是陈述句，但实际上呢它却表达了愿望或是要求。哎，打个比方吧，肖华，你现在要下班了，可是呢我需要你帮忙，我就跟你说，肖华， I could use some extra help。 这实际上啊就是在委婉的表示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一下的愿望。
嗨，需要帮忙就直接说好了，而且我帮助人啊从来都是分文不取。 I don't get paid for helping people. Pay for something 是为某事付钱。 How much did you pay for the new TV set? 你花了多少钱买那台新电视机？ Get paid 是挣钱，挣到钱。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What we do 是指义务消防队员的事儿。全句话是说，我们做义务消防队员是没有报酬的，或者说没有工资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Just taking pictures?
Just taking pictures.
Where are you from?
New York.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It's no small town.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That's 37 Cooper Street. Structure fire.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Is he a firefighter, too?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store? He was buying film.What did Richard hear while talking with the store owner? He heard a siren. Why did the store owner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Because he was a volunteer fireman and had to fight the fire.How many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re there in the small town? About 30. Why didn't they have full-time firefighters? Because the small town did not have enough mone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6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全院星期二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同天还无异议通过了另外两部与香港有关的法案或决议。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在全院讨论中发言说，国会两党两院都支持香港民众的民主抗争，如果美国因为商业利益而不站出来对中国的人权发声，那么我们将失去对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权发声的所有道德权威。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被认为是现行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包含三项重要内容。一是对香港自治情况进行年度审查，以确定香港是否继续享有区别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二是对侵害香港自治和人权的人员实施拒绝入境、冻结在美资产等形式的制裁。三是对申请美国签证因参加民主抗议而有案底的港人予以通融。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10月16日发表声明称，一些政客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挑衅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其强盗嘴脸和霸权本性，我们对此表示极度愤慨和强烈谴责。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说，美国不会为了避免被称为香港抗议的幕后黑手而改变自己的原则。他是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举行研讨会上说的这番话的。不过薛瑞福在讲话中表示，美国对香港抗议者的某些做法感到担忧，同时也担忧香港和北京政府对抗议者重手干预。据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令对香港抗议者采取严刑峻法。自六月来，已经有1000多名抗议者因参与反政府示威或相关的活动被捕，其中750名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正在尼泊尔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表示，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分析认为，习近平抛出重话是对香港警告意味浓厚，暗示香港不会有好结果。台湾总统蔡英文16日接见来访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双方就近来的美台关系交换意见。莫健表示，美台上周联合举办的太平洋对话活动证明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美国对台湾与太平洋地区以及全球各地友邦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持续协助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建立经济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维持密切安全合作。莫健还指出，蔡英文总统在10月10日的演讲中提到，台湾处于捍卫民主价值的最前线，美国也非常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对台湾施加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压力。蔡英文表示，台湾和美国多年来携手合作捍卫自由、民主及人权等普世价值，一起为区域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在经贸方面，蔡英文指出，台湾计划未来两年向美国采购37亿美元的农产品，希望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双方能尽速签署台美贸易协定，促进彼此经济进一步成长。星期二晚，12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展开激烈辩论，他们都希望在2020年大选中挑战特朗普总统。尽管他们在国会的民主党同僚已指控特朗普在政治上有过失，并对他发起了弹劾调查。这12名挑战者都支持对特朗普发起弹劾调查，尽管他不太可能因为弹劾程序而被免职，但是这些候选人仍立刻告诉全国电视观众，为什么特朗普应该被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调查，在由共和党掌握多数席位的参议院中接受审判。特朗普最大的挑战者之一前副总统乔拜登在开场白中表示，这位总统是我们有史以来最腐败的，这一评价在辩论台上得到附和。另一位领先的参选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说，有时候有些问题是超越政治的，特朗普触犯了法律，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弹劾案必须推动下去。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个周末正在尼泊尔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表示，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分析认为，习近平抛出重话，对香港的警告意味浓厚，暗示着香港不会有好结果。也有评论指出，中共一贯把人民对自由、民主、法治的呼声打为分裂，粉身碎骨说，这不仅仅是对香港，也是对台湾、西藏、新疆，更是对中共党内反对势力的敲打和警告。选在出访时说重话，习近平这番话到底是说给谁听，又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吕秉权。吕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李先生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或许已经从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看到了习近平在尼泊尔他所说的，根据新华网的报道，他的这个确实的说法是，习近平说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裂中国的外部势力只能被中国人民视为痴心妄想。我想先请教吕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下提出的这个粉身碎骨还有痴心妄想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到底是要讲给谁听的呢？
首先就是习近平正在这个外访他外访的这两个地方包括印度跟尼泊尔，在他这个出行的前前后后呢就是中国这个在国际上面对中美贸易战这个中国的外交的这个关系，在习近平的这个任内就搞到有点倒退，中国的国际以前这个韬光养晦呢也是有所的不同，它的那个发展空间呢没有那么平顺，而国内经济呢也是呢遭遇一个比较下行的压力，今年呢就是半年这个经济的增长也是低于这个那个预期，那个失业等等的那个情况呢也是比较大的压力，然后呢在这个这个香港方面也出一个从来没人想到那个乱子，台湾方面就是原本可能可以把这个国民党扶上台的这个机会呢也越来越低，所以呢习近平是面对一个内外的一个交困的局面，而呢在这个外访之后呢他就要开这个四中全会呢，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在自己来讲呢需要呢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声望首先在那个中美贸易方面又有一定的那个成果，然后呢在这个对港还有对台方面呢也要有一些这个比较中分量的表态，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由于他整个这个全方位执政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挫败的情况底下呢然后借助这个外交的层面来做一个很强的表态主要就是当年表面是坚持这个台湾跟香港，但是我觉得背后呢对他自己个人的声望国内这个党内一些声音来讲呢希望能够对习本身哈有一个比较数位的作用。
嗯哼，是，所以您觉得有对外也有对内的这样双面的作用。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习近平的这番粉身碎骨之说到底是针对谁？
好的，习近平说这番话的时候是他在和尼泊尔的总理会面的时候说的，当时尼泊尔总理提到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不允许利用尼泊尔领土从事反华分裂活动。随后习近平说了这番话，习近平这番话他虽然这么说的是任何就是说很泛任何地方，但是呢他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应该说是有相当特质的。从地理的维度考虑的话，习近平在尼泊尔讲这个话显然应该和西藏的局势有关系。我们知道尼泊尔呢实际上是藏民逃离西藏的一个主要通道，那么现在据报道尼泊尔现在还有20000多藏人在尼泊尔生活。另外习近平是刚刚结束了他对印度的访问之后来到尼泊尔的，大家都注意到了习近平在印度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这份问题，然而他到了尼泊尔之后立刻就发表了这么一通非常令人奇怪的言论，就是说也不排除，当然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印度总理和习近平在会谈中谈到了西藏议题，让习近平觉得很愤怒，要到了尼泊尔马上说这番话，这个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当然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这是从地理的维度来考虑的话，如果从实际突出的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让中共认为有可能存在独立的这种问题的话，那么也就是香港和台湾。我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香港市民的抗争他们并不是要独立，刚才我们听到那个美国之音在北京在采访的时候，那些年轻人们他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市民在争取什么，香港市民并不是要求独立，而是香港市民在坚定地维护一国两制，要求实现真正的港人治港，港人争取的是双普选，是中共当局将香港市民的抗争抹黑成港独，这是对香港市民的一种歪曲和污蔑。另外呢，关于这个是不是习近平的话是不是有针对党内，我个人感觉好像这个说法可能有点把这个范围扩大了，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我想继续回到吕炳全先生，刚刚小明先生也提到了说如果这是针对香港，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提到说香港反对者或者示威者到目前为止的五大诉求并没有提到这个香港独立的议题。那么确实刚刚我们驻北京记者的采访当中他也提到了一些香港的年轻球迷，他们说这个莫雷的推文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因为他支持港独，那么哪一部分支持港独，他说是因为莫雷提到了自由。那么这点也让很多人想到就是说中共过往以来经常的会把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倡议自由民主法治的声音划归为这种所谓的分裂势力或分离主义，那么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其实就是由于中共也知道在香港这个运动呢有那么大的这个反响，主要就是这个逃犯条例一手就去破坏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保证，把香港人可以还有其他人可以抓到大陆去受审，等于呢就是破坏了香港这边那个防火墙，将大陆的法律呢搞过来香港这边去抓人。所以呢这种的整个事情的升温就是由于这个条例一手破坏一国两制，而这个条例呢是由这个特区政府跟中共一起呢这个有默契底下在香港去搞的，他们才是整个问题的那个始作俑者。然后由于这个当民众这个和平示威100万200万人你不去呢会回应，然后呢那么多人出来之后呢你还把这个条例呢要拿到立法会去通过，之后呢有几个月让你一早就把它撤回，你还要拖到3个月之后才去搞。现在呢人家就是没有内心了，中间太多人给打给抓，现在抓到2000多人还有很多人呢是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迫害，到这个戾气这么大这种气声那么大的情况底下又推出一个所谓蒙面法，根本就是每一步都不是解决问题，每一步呢都是去火上加油。所以呢香港人整个在这里的不满呢不是说港独不是颜色革命，而是呢不满这个条例，不满这个官方去处理整个局面的问题。 里面牵涉到那个警方的过度暴力的问题，还有呢黑社会跟警方合作的指控，还有这个特区政府这些应该下台的官员还在台上，所以整个呢都是由于这个条例跟政府的错误而起的，跟这些所谓啊港独啊是完全不靠谱的。然后中共呢没法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自己，所以就去摸黑啊，大家什么分裂啊啊港独啊啊等等，然后只是谴责表面的这种暴力，但是表面的暴力呢就是背后制度的暴力跟制度的不作为，他们为了逃避背后这些核心问题呢，所以就去抹黑这个香港人，其实大陆一直以来呢很多事情当自己是这个问题核心的时候呢，他们往往不去检讨，就是说呢这个问题是外人。
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习近平的这番粉身碎骨之说，在这个西方的舆论界引发了不少的关注，那么甚至还有这个西方媒体这个想方设法想要来准确的翻译到底这个习近平说的粉身碎骨是该怎么说，有西方媒体就把它翻译成是 crushed bodies and shattered bones， 这听起来非常的形象啊。那么各家的媒体也就大幅的报道，像是我们看到路透社他说习近平警告意图分裂中国终将粉身碎骨，那么美国的 CNN 也报道说习近平誓言让分裂中国的企图粉身碎骨，可以说这句成语啊，在各大的西方媒体上不断的在传播这个粉身碎骨之说。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广播公司 ABC 也把这个作为新闻标题，他说习近平誓言中国分裂分子将被粉身碎骨。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到包括法新社他也提到了这个这个四个字的这个成语，说习近平说意图分裂中国将要面临粉身碎骨。那么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从国际媒体的反应来看您怎么看，那么习近平用粉身碎骨他究竟是一种隐喻，是来表示这个后果会很严重，还是说他真的在暗示会有流血冲突呢？
应该说像习近平这些人他们从文革中长大的，这些词汇对他来讲可能是一种随口而出的东西，他未必真的想过这么多，这个里边他们这种就是说这种野蛮残暴是他在他们本性中的东西。但是我讲就是说他最近在尼泊尔用了讲了这么一番话确实很不寻常，这从侧面说明形势确实很严峻，让习近平感到了一点压力。我们知道现在有两个地方形势实际上对中共来讲是感到有压力的，有很严峻的，其中一个就是香港，由于香港警方滥用暴力，用极其残暴的方式对待香港市民，特别是不断的有人死于非命，我们知道已经很多人被什么坠海、坠跳楼之类，这种情况有很多很多，据说已经超过100人。所以，而香港政府始终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香港的暴力事件，现在香港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红色恐怖当中。所以在这种气氛，在这种恐怖氛围当中呢，香港市民的一些抗争，他们的强度自然也有所增加，这个从客观上挑战了中共当局，对于独裁者习近平的个人权威更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台湾，台湾目前正在进行总统大选，蔡英文总统已经多次公开发声，特别是就眼前的香港局势表态，而且坚决拒绝中共当局提出的一国两制，蔡英文的这种挑战对习近平来说更有一种急迫感。台湾的大选到来，而且这种坚决反对一国两制的蔡英文几乎笃定会连任，这会让中共当局，会让习近平非常的难堪。实际上就目前来看，香港议题和台湾议题已经交织在一起，这可能会对习近平形成相当大的压力。刚才有位网友提到，就是说习近平讲台湾话是给党内的强硬派表态的，其实在共产党里边基本上都属于强硬派，并不存在什么这种比较客观的这种现实，这种人很少，所以他讲这番话 在共产党里边有他的这种，就说符合他的这个逻，符合他们的逻辑。好的，谢谢。
好的，那么我想回到吕炳权先生，吕炳权先生您怎么看？当从刚刚一开始我们的讨论，很多人都认为习近平在尼泊尔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意有所指的剑指香港，就是指香港的局势。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个粉身碎骨究竟是一种隐喻，只是在警告说后果会很严重，还是说他真的在暗示北京方面真的有可能出兵镇压香港的局势呢？
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个言辞上的一种很高的姿态。但是呢，说到底，或是对台真的去动武呢，我觉得呢，这个基于这个实际的那个利益，比方说香港是中国最大的这个FDI 的来源地，还有呢，它人民币这个国际的资金池，这种国际的国际化呢，也是占到它的主要的交易市场，还有就是国企民企的这个集资 IPO 呢，也是香港呢作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地方，还不要讲呢这些洗钱的问题，香港呢占到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你看以前一些所谓中共的白手套都住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里面呢。就是替一些中共家族呢，他们去运筹帷幄，去操控这些所谓的海外的资产，所以呢，在香港去出兵呢，我觉得呢，不会这样，但是他们会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比方说警察这个暴力可以升级，还有呢，当法律成为武器，所谓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要法律有法律。所以现在又用这个紧急法去搞这个禁止蒙面等等的，他呢会在政策上用尽，但是呢去出兵来讲呢，我觉得中共还是会非常小心，因为这方面第一就是搞垮香港这个经济，第二呢就是习近平非常没有面子，因为呢他是这个所谓这个改革开放的新设计师。如果呢，这个一国两制，是在他这个任内，宣布结束呢，永远留在历史里面呢，我觉得这个他是非常不想历史留下这个污名的。还有，这个习近平呢，为什么这么重话去讲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跟他本人负责香港跟对台一些过往的经历有关。在对港方面，习近平呢是从2007年呢，就是这个中共对港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组长，一直呢主管港澳事务，到现在为止，香港的大政方针呢也是呢重大问题由他来拍板的。但是呢，这个香港问题可以说一直他任内以来呢就是恶化，没有搞好。在党内外也有不少声音觉得呢，这个里面也涉及到习近平的一些问题。还有第二呢，台湾习近平任内最长17年在福建，他致命呢对台非常熟悉，以前呢也是对台一些重要事务呢，他在里面党内也是一把手去对台的一些方针的敲定。那么这两个地方呢，他致命最熟悉。致命是他这个瓜税的都搞捏了，所以呢他觉得呢，我觉得就是认为非常的没面子，背后也有不少声音给他一些压力，所以呢他在外面放一个重话，这放重话呢也出口转内销，也给一些人可能说什么一个香港台湾都搞不好，你怎么让中国去治理全球秩序呢？这个在党内一些对港的智囊呢已经流传这样的说话呢，所以连这些人都可以叫板习近平呢，你可以想象党内一些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吕先生，我还想继续请教您啊，来看看香港的反应。我们知道啊，星期天在习近平讲了这个粉身碎骨之说之后，在香港其实星期天的这个情况也这个日益的紧张，这个警民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在升高。我们看到这个也有视频显示，警察呢大量的暴力逮捕了很多的抗议人士。在另外一方面，也有抗议者呢持这个物品那么砍杀这个警方啊，那么也有这个自制炸弹引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这个抗议者以这个飞踢的方式来这个攻击警方，所以看起来整个局势似乎更加的严重了。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到底在香港的民众他们对于习近平放出这样的一个重话反应是什么，这样的一篇所谓的粉身碎骨之说，它能够压住香港的这场示威，还是说它会更加激化了相关的冲突呢？
其实在香港很多市民真的习近平讲个什么话，因为他表一个态怎么样也没有说一个重要的去政治去解决做一个行为那么重要所以呢大家都是有时候都知道这个中共领导人经常说不同的这些所谓官方的语言艺术，所以呢一般街上的人呢没有多大的理会。至于这种暴力双方的这个冲突的升级呢，我觉得是注定的，因为你现在核心的问题你不去解决就是这个条例还没有完全撤回不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些有问题的官员还在墙上，还要加多一个恶化这个蒙法，禁止蒙面法，这个整个事情是不停的升温，而你呢不去理他，只是靠打，还有抓那么多人呢，这个压迫越大，这个反抗肯定是越大的。还有就是以前你看见警方用的这个方法呢，他是任何时候呢都说自己没错。不会呢受到任何的这个制裁的，所以这些民众被迫呢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现在香港的局面，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的无奈，有人甚至用自己牺牲的这个准备去就是去袭击警方啊等等的，也是做好这个牺牲跟入坐牢的准备，所以呢，这种临死去一搏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要看的不是他表面的暴力，是看是什么把他们这帮本来是非常友善、非常讲道理的人、非常年轻有前途的人，去用一个自杀式的牺牲自己呢，去讨一个说法呢，就是好像以前上海杨介案一样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现在香港的情况呢，有点像这样。
嗯，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您觉得这个习近平的粉身碎骨这样的一个重话当然，如果是剑指香港的话，它可能给香港目前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是不是可能带来北京方面所想要的反作用呢？
我想恐怕会出现反作用。这个前面我们提到过。就是说现在香港的这个局势的根源是因为香港政府的不作为，香港200万人上街提出来的这些五大要求，香港政府完全置之不理。既然老百姓和平抗争没有作用的时候，这实际上是逼着老百姓采取暴力行为，因为你不理老百姓嘛，你这个政府对民众不负责任嘛，所以百姓只得如此。而且现在是香港警方是都通过暴力来把老百姓压服，这根本不可能嘛！再一个，特别是在香港这种地方，根本是实现不了的嘛。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且关键在提，现在香港的这种红色恐怖已经让很多人觉得不反抗实在是对不起那些死去的民众。所以这种情况下，香港市民的反抗升级，自然在情理之中。
那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吕炳全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从记者到公务员，习近平是否要全面收紧社会控制，欢迎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